欢迎来到 TechNet 网络广播。 TechNet 我是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 斜线 Taiwan 斜线 TechNet。
各位早，那今天我们这个议程是有关于 Office 2007的一个部署。好，那当然我相信企业很多在看到 Office 2007之后，第一个很大的感受是在于它的界面。那实际上整个 Office 它已经跟过去有很大不同，它不再是单纯的所谓的界面或制作文件的一个工具，它现在变成是一个企业里面套的系统，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只有一个制作文件的前端的使用者的一个应用程式而已，它现在包含后端的部分，包含我们的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或是我们的 Project Server 等等，这些都属于已经是一个 Client Server 的架构。所以企业在导入 Office 新的版本的时候，可能会一并的考量说这样的环境该怎样去搭配使用。那在今天呢，我们最主要是针对说前端的用户端，它今天怎么样去快速的比较一个简轻松的方式来去部署Office 2007的部分。各位好，我叫李俊明，那本身是未来的认证讲师，那在未来这边有一段蛮长合作时间，那可能在前两年的时候比较常看到我在这边会有授课的部分。那今天我们就要看到怎么样去让各位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了解说企业内部该怎样去部署 Office 2007。那今天我们的宣导会包含这些，第一个 Office 2007有哪些优势，还有它的整个安装上的一个最小的需求啊，因为很多企业它现在可能还停在 Windows 2000啊，甚至还有 Windows 98的这样作业系统，但实际上 Office 啊，还有未来的这些新版的应用程式都会要求说一定要是在微软目前所支援的作业系统，而且是最后一个的 Certpack 上面啊，比方说像 Windows XP 的 Certpack 2啊，或者已经即将出来的 Windows Certpack 3。好，那在这之前的最小版本的话，很抱歉就不能安装 Office 2007，这是它一个限制的地方。那你说为什么不能在那样环境上面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考量。第一个，那样的作业系统本身可能是已经技术资源了，或是已经即将从一个产品的生命的周期的末期或者是说它安全性上有一些疑虑考量等等。那整个部署的过程我们大概区分成三个阶段，然后这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呢，指的是说，如果说您的企业内部已经建置这样一个部署的架构的环境的话，在未来有新的版本的 Office 上来的话，你们一样可以适用这样一个部署的循环下去做同样的事情。那只是在过去企业可能比较大的一个疑虑是说， Office 不是一支应用程式吗？为什么要用到部署的这个层级？那实际上在企业而言的话，过去跟现在比较大的差别就是说，以前用程式很小一支，它的相应性也不是来的那么多，但是现在的话，很多的应用程式都可以做一块整合的部分，所以在安装之前有很多的考量或事先的规划，包含评估的动作，比方说我要采购是哪样的一个版本，或者说这样的版本功能能不能符合我企业的预期目标，是不是要先做新级导入的测试等等，所以一开始的规划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跟各位提到说，有哪些资源是各企业马上就可以一起拿到的，而且多数是不用付费的，除非您今天是大型企业，在考量部署的成本上面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所谓的部署软体比方说像微软的 SNS 或者像 SCCM 或者说协议厂商的这些的专业软体派送的话，那就会考量到采购的部分。所以开始我们先跟各位谈到一个怎么了解说安装的程序过去跟现在比较大的差异性是什么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有拿过 Office 2007的光碟片，会发现里面不再像以前 Office 2003 Office SP 或是 Office 2000有所谓的独立安装程式，就是说你可以真心只去找 Word 资料夹底下去安装 Word， 你是不是在底下去安装 Excel， 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个样子。现在还有一个叫做 Office Setup Engine， 它有一个安装引擎去控制整个安装过程，所以到这些个别独立的资料夹底下去看不到它的什么独立安装程式，你都是要通过前端这个 OSE Office Setup Engine 去做什么控管。那他怎么知道你要安装哪些的这些软体版本呢？这时候牵扯到一些所谓设定档，那这设定档就是可以做到所谓客制化，比方说你想安装哪些的产品功能，或是做哪些产品功能上面一些设定，在这里面有一些可以调整的部分，这在我们后面 的所谓的建制阶段，我跟各位做说明，以最后我们要评估说我企业现有环境里面哪一种方式是比较符合我的部署方式。比方说我可能会有些外部的使用者，他不会进公司，我没办法通过软体派送方式把这个软体部署在他的电脑上面，可是呢我又不希望说给他一张光碟片，还要跟他讲说安装金钥是什么，之后这个安装金钥可能会流出去的问题。或者是说我希望说我给他一张光碟片，但是上面说有些产品功能是不想要他安装的，因为可能说他是不需要那个软体，而且我们在采购授权上有做一些控管的时候怎么样去做这样调整。好，所以在这部署上面的时候我有蛮多种方式的，但是对企业而言的话大概最累的阶段就是在部署，因为其实部署的时候会花比较多的人力在上面，可能接了50台100台200台的时候要用什么方式做到快速的部署，以及整个部署完之后我们会接着遇到问题是说会有新的修正程式提供，或者是说有一些维护的部分那该怎么做。那在国外里面也有一个所谓的 WSUS 的一个主机，那在企业内部一样我们会建议说你要把它建置起来，或者是说呢在外部使用者的话你可以透过所谓的 Microsoft 这些方式，因为它不是只有单纯更新作业系统部分，包含像所谓的 Office 这些企业帮你并更新。好，那这是在今天一整天会提到的，以及最后我们会有几个实际的 demo。 那 demo 部分的话可能会有比较长的时间，因为那些第一个我们有些工具它是属于可能命令指令的，好，那在做这命令指令在做下命令之前的话还有一些所谓的设定档，你要去先做一些编辑的动作，这是我们今天我会待会给各位看的部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整个部署上面可以区分这几个阶段。第一个呢我们要先建置一个所谓的 plan， 那你可以把称之一个专案都可以，最主要是说让企业知道说诶首先在部署 office 的上面的过程中我要做哪些事前的准备，那这些准备动作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我们一开始就跟你提到，如果说你把它执行做得好规划的话，你会少走很多冤枉路，因为实际上在过去的企业说诶不是一个应用程式而已吗，我把它装上去就好了，那其他事情它并没有考量到。比方说 Office 人机新的档案格式是一个 XML 格式， XML 格式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啊，这是一开始在企业里可能没有想到问题。再来整个安装上面呢跟过去的大家不同，就是说过去的 Office 的光碟片里面这些安装档它是一个压缩档，所以以前会有个所谓叫做admin mode 的方式去做所谓管理模式安装，那它会帮你把这光碟片内容解压缩放在一份你的网络资料夹，或者说你解压缩一份出来成为你的一个资料夹里面的档案。那现在已经不需要做这样的动作，但整个 Office 的光碟片里面你只要把它做复制出来的动作就可以。所以你在看到第二个步骤的时候，除了一个建立安装来源点的时候，这动作其实非常简单哦。再来我们谈到是我们可以做到哪些所谓客制化的部分，因为我们在采购 Office 的版本的时候，企业可能会考量说我授权上，所以我并不是所有的同仁都用到所谓的 PowerPoint， 或者说有些同仁不需要用到所谓 ASS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可是我今天全部安装下去的时候对外的产品授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issue， 那该怎么做？说我今天使用微软的所谓的软体的计量的一个软体部分，就在这边可能在安装的时候就会摆部门别或摆身份别的要求，说什么层级以上的使用者可以用到什么样的软体，或者说什么部门的人可以用到什么样的版本软体。所以在这边我们会有客制化部分让各位做一个了解，那其实最重要是客制化，因为你知道客制化做得好的话，你的软体的控管或者你产品的一个功能性的控管都可以做到更轻松的管理。那下一个步骤我们提到是一个测试，那这个测试呢最早是我们要在实际上因为 Office 2017算看起来其实是应用程式，实际上并不是它对很多软体有所以相应性问题，那对大多数企业而言的话可能很多员工会依赖一支工具程式叫做 Dr. I， 那 Dr. I 很多人在Windows XPS 批复的时候第一次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相应性问题。那现在呢在 Office 2017上面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它有修正程式可以上，所以说你要做本身使用 Dr. I 的时候你就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当然说 Dr. I 对 Office 2017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吗？其实并不是只有 Dr. I， 可能包括其他，它只要是在 Office 2017上面有所谓的 Add-in 的功能的，或者 或是说它是一个 Office 2007里面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衍生功能的话，这个都必须先去做个了解。比方说过去企业可能会采购所谓的专业的所谓的范本档软体啊，就是说它可以用范本的方式，范本经营方式直接帮你制作出一个比较漂亮的文件。它可能是一个 flow 一个经营的方式，要请你输入你的公司资讯栏位啊，或是说你的即使你的这些资讯完之后，那几个简单的范本套用之后，就可以帮你做出跟 Office 做出来是相同格式，但是它做了很多范本在里面这样的文件。那像这样软体实际上在国外的企业用的蛮多的，那这样软体实际上在新的版本上面，在使用上也可能会遇到类似所谓的新版本需要更新的问题，这些都是要稍微注意的。好，再来，那么在测试过程中，如果说符合你预期目标，或者是遇到问题的，你可以做所谓的修正，然后再重新做部署的动作。那这个过程可能会不是只一次两次，因为你可能会针对不同的部门，或是说不同的使用者，他遇到不同问题，那做重新修正。所以这动作是在正式部署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在这边你没有把所有问题都做完修正的话，直接部署下去，那你的企业可能未来会遇到很多不可预期的问题。等于说你没有事先把这个问题都是在你的控制之下的话，你最好事先不要把它做正式的 production 上线的动作啊，这是最重要的环节。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整个所有的维护架构转到 IT 技术人员做后续的一个维护，那是整个在部署上的一个流程。所以在第二件事情上，我们会找出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工具程式来做客制化。在建制上面，客制化会用到的工具其实在微软这边有两支啊，那一支是说直接去编修它的一个设定档，另外一支是它的 OCT Office 客制化工具。那这客制化工具呢，是取决于你的光碟片版本。那在企业做大量部署之前，请记得你们用的这个媒体 media， 你的光碟来源一定要对，好，一定必须是大量授权版的，而且必须是什么small business 或是 professional 上版本，哦 ，potential plus enterprise 或者 ultimate 版本，这些才可以。标准版可以吗？标准版不适用，请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是在做部署之前，你要先找到正确的工具，再来选择你的部署方案。比方说，企业内部可能网络的架构上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因为你可能用的是一个 hub 还是一个集线器的这样的网络设备，这样的一个设备造成网络上的效能不好，所以当你再做一次大量派送下去的，可能造成因为同时太多网络风暴，造成网络的可用率的下降，甚至都造成你网络上的无法使用，这是要考量的一个问题。所以一开始我们在做规划阶段的时候，其实连网络的环境架构也是一个考量点，等于说你甚至于必要的时候，你的网络设备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比方说可能要更换成switch的一个设备，或者说必要时你的网段是要做一个分割，当然避免说网络上充斥太多的这个部署流量的这些风暴，造成说你的网络可用率的下降。在一开始我们要谈到是有关 Office 的一些优势，透过新的一个使用者界面的改变，我们让整个前端的资讯工作者可以做到更快速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文件的制作。那这样的改变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如果说从过去从最早的 Office 到现在 Office 来看的话，它的界面实际上越做越来越细。为什么？因为功能越来越多。那也因为功能的问题，现在这样发现过去这种工具列功能表已经让不敷使用了，所以它作为一个群组化的工具，等于说它把我们常用的工具视为一类，或者是说呢，把我们今天要做特定工作的时候，这些相关工具再分成一类。那整种从头开始到整个文件的制作、编修、排版到最后完稿这几个流程，它把它规划成这样。所以说这些功能表上面的这些工具也是这样的一个做什么群组化的动作。所以对一般的使用者而言的话，可能觉得说他一开始不能熟悉他的界面，原因他找不到他要用的原本的这些功能或是他的工具。但是随着时间的一个慢慢的一个熟悉，或者说企业的内部教训之后，在整个上线之后，这个新的界面是可以提升我们的使用者 可以大家更快速制作文件的部分，那实际上也有更多新的功能在里面，就是说这些比方说像 PowerPoint 里面有新的很多的一个图表的展示啊，或者说在 Excel 里面栏位的增加，或 Word 里面的一些功能的增加。那当然最重要的差别是说，过去很多的使用者在做这些个人作业的时候，就是说他只是在编修跟文件的话，对企业而言里面可能会说他做完之后可能后续人不晓得他改了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做版本控管的动作。就是企业里面的一个知识内容管理的时候的时代来临，未来也有所谓 SharePoint Portal Service 或 SharePoint Portal Service 这样的一个产品。那 SharePoint Portal Service 最早是可以提供企业来达到所谓说内部文件控管、知识的分享、集中管理这些的动作。所以当我们今天企业内部可以整合在 SharePoint Portal Service 的时候，就是把这些文件的内容，它在编修过程中它可以透过什么一个流程的管理，比方说他要在发布之前做一个合格的动作，确认说他里面的这些文件是哪符合企业规范的，就是可以做整合的管理。在资讯的整合，那实际上这是跟 SML 比较有一个比较大的关系哦。新版本的 Office 的这些文件格式里面中，比方像 Word、Excel、PowerPoint， 它是一个Open SML 的格式。等于说这个 SML 的格式里面呢，可以做到什么？未来我们可以用所谓程式化的动作，直接去取得这些文件的内容。那你各位想说，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像很多企业都遇到要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很多业务同仁他在做报表，可是这报表是他在自己的档案里面，公司可能给他一个是自式的格式的档案，所以我们要请所谓的助理或者是工读生去把每一个同仁的这些报表收集回来之后干嘛，每一个档案去打开，那把这叫做什么转填的动作，但可能会很花时间。那实际上我们透过现在 SML 格式化，我们可以直接用程式去搜寻这些档案里面的特定资料栏位，去把它捞出来，然后放到你特定的这些档案里面。等于说你可以用程式直接去编修你的 Word Excel 的这些的档案内容，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那当然打个比方，很多公司的这些档案它都有说自己的公司的 logo， 那公司可能会换 logo 的时候那怎么办？以前是说请他们重新文件重新再制作一次，那现在呢其实很简单哦，你可以用程式的方式直接去把这些特定的什么档案把它换掉就好了。那我大概给各位看一下，你知道就是它预设 Office 的文件它是一个 zip 压缩格式，它会比过去的档案还要小，所以现在你要是本身现在已经有那种 docs 或者 sls 或 pts 这种档案的话，你可以直接把更名它不然改成点 zip 档之后，然后可以用解压缩程式把它解压缩出来，你会发现里面这些会是一个 xml 的一个架构，那这些架构里面你可以做很多的未来的做所谓的资讯整合上的运用。那在资讯整合算法像新版本 Outlook 2017它里面可以有只有 RSS 或是说它的 Instant Search 或是搭配我们的Windows Desktop Search 这些功能，让我们的前端使用者可以更快速找到它所需要这些资讯，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我可能要找到资讯，我可能要同时开启好几个视窗。现在我们可以透过它最常用的是 Outlook 这个工具，就可以把这些外部资料把它收集回来，很简单，是一个 button 而已，不用再像以前一样你可能要开启特定网址或者说你今天可以过 RS 上面的这些订阅资讯，看到最新的资讯进来了没这样子。好，那除了这样的之外呢，因为本身是开放标准所以对大多数的一个程式开发人员一样，他不需要去花太多的时间去采购什么样的特定的工具程式或者说所谓的授权。再来它是更加安全的档案格式过去我们常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别人传送给我一个 DOC 档的时候，我要打开之前，我不晓得它里面有所谓的句子，或是所谓的这个Excel 档案里面 VBA 的扣在里面。等我打开了之后，如果说预设我的 Office 里面的安全性等级设的比较低的时候，可能你的档案里面带有病毒，或是带有所谓的其他不好的这些恶意程式码的时候，会造成说我们的使用者的前端系统会中毒甚至 crash 的问题。不过新的档案格式的副档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说，如果说它预设档案是 DOCX 的时候，它代表说它这个是 pure 的，就是说一个很干净的一个 Word 档案没有包含任何所谓的 Markup。那如果它是点 DOCN 呢？代表它就是包含句子的这样的一个档案。所以通过这样的复杂的辨识，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前端使用者更快速了解到说，哎，当前对方在传送给我一个档案格式的时候，会不会有安全性的一个风险，或是有些疑虑在？再来提到一个问题是，过去很多企业它今天在制作文件的时候，常会放很多所谓的图表或者所谓的图档进去，用来增加整个文件的可看性。但是我们可能遇到说，哎，单一的图档损毁或图表损毁的时候，造成整个文件无法开启。过去 Office 的档案格式会有这样问题，新的版本它如果说遇到单一图表或是说它的一个图案毁损的时候，不用担心，还是可以开启，只是说那个图表可能就看不到了，或是档案就不见了，降低了说，哎，像过去整个档案无法开启，造成资料遗失的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个资料夹程式去存取档案的内容，所以做了多重的资料的整合。比方说我可以程式去拿 Word 里面特定资料，还有 Excel 特定资料，甚至 PowerPoint 里面特定的资料，然后整合成另外新的文件，这就是可以透过程式化来完成。那这对企业而言，尤其是大型企业，在做所谓资讯整合上会是非常有利的一个环节。那如果说整个企业在考量在部署的时候，这就是几个比较大的一个产品都是可以先优先考量的部分。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整个 Office 2017在安装上面的最低需求。第一个 Windows SP Surface 2以上的版本，还有 i6.0 最后的 Surface Pack 或者 Surface 3以 Surface Pack 1的版本，你会发现都是这样最新的 Surface Pack 的一个版本提供。那实际上是跟它里面的安装技术有关系，因为它用的是一个 Windows Installer 3.1 的这个安装技术，所以说你没有在这样的这个最新的版本上面是没办法安装的。再来，我想 CPU 500MHz 以上，我想这对各位应该不是难事，因为我想现在企业最低的等级应该都是在 Pentium 4的等级，不管是 Pentium 4的 D 那个周期的记忆，这样都效能应该是够。那比较考大的考量是有关记忆体的部分，比如说你要执行 Office 2017，它的独立需求记忆体就要256MB，再包含作业系统可能要256MB，所以你最低需要512。那所以现在的记忆体上面可能说，哎，这 G 的记忆体上是很便宜，但是考到企业说，我们说采购的时间点，这些硬体设备可能都是3年前或是2年前的机器，那些硬体设备来讲的话，它的记忆体相对什么价格不像现在 DDR 出来那么便宜，可能是相对来比较贵的，所以这企业在部署上面可能考量说，哎，第一个我的记忆体上面这问题该怎么解决，好，或者是说我企业在新版的记忆体上面会优先部署 Office 2017上面，因为它可第一个硬体效能等级够，或者说它的记忆体采购成本的问题。在会看到硬碟的需求空间是要2G，这可能会比较大的疑虑，为什么跟过去差这么多，如果说你在安装 Office 2013的时候，最后一个动作我会问你说，你要不要把你的这个整个 Office 的安装来源放一份在你的硬碟里面，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在过去 Office SP Office 2000的时代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它的安装来源在未来更新上面还是会用到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讲说，为什么我的 Office 就是一直无法再更新，因为当你系统再去找安装来源的时候，在安装来源路径已经不见了，或它安装来源已经毁损的时候，所以造成它整个系统无法再继续后续的更新，这是常遇到问题。那在过去甚至于说，因为它的安装来源路径因为你一开始在做设计的时候可能它无法再做调整，等于说每次去找那个路径但是它把一个视窗请你指定它来源路径怎么改都不能改嘛，对不对？那是在 Office XP 以前的版本， Office 2013上面是有工具可以把它改掉，所以这对企业很大的一个困难。那考量因为目前企业的硬碟空间已经不再像过去来的那么样的一个小，所以说现在是只会接说预设一定会复制一份在你的硬碟里面，而它是隐藏起来的。那它有什么功能呢？如果未来有 Office 毁损的话，它会到这个Local Install Soap， 就是它的本机安装来源上面自己做自动修复的动作。那如果是这个安装来源毁损的话怎么办呢？当它下次再执行的时候，它尝试会把它做修复的动作，所以它可以去修复你的本身安装好档案，或者说当自己本身毁损的时候，它会去找它有没有其他安装来源可以做复制回来的动作。所以它需要2G 的一个实体的硬碟空间，在我们的萤幕解析度最少要800×600，因为那是整个工作页面的一个舒适度问题。我想 现在最低最低需求应该会到1.24×768，就是说你是使用15寸的 LCD 的话，那我想大部分应该都在17寸，应该不是问题。那会有一个网络频宽128K 的要求，那各位可能想这是干嘛的？如果说你今天是一般企业用户的话，你采购这个软体可能是一般所谓的零售版或是随机版，你会有所谓启用问题。Office 从过去Office SP 之后开始要做启用的动作，如果你不启用的话，开启54之后就变成不能用，变成一个简单模式嘛，你就是只能看不能验收。一样的 Office 207一样是有这样的问题，除非说你要是企业做出部署的话，你要不要说我部署完之后再去每台来启用？不可能嘛，对不对？因为第一个你要去修改产品精要啊，这些问题就很麻烦。所以第一个你一定用所谓的大量授权版的光碟片。那大量授权版光碟片它并不会直接提供，而是说你是微软的一个授权合约客户，透过他所递送给你的光碟片，你才可以取得，或者说你没有专属的下载网页才可以取得，怎样搭配它的大量授权的 key？ 那你发现那个 key 是适用于 Office 那一个版本的，除了像 Project Visio 这些其他应用程式之外，不然整个 Office Suite 里面你是会直接可以用它来做安装，然后你看装 Enterprise 或 Professional Plus 或是Professional 版的，都是同一组 key， 所以这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不过在它还是必须要 IE， 所以 IE 6.0 这种版本。那整个部署流程从一开始的规划到客制化的建制到最后的部署，它就是那个 life cycle。 那如果说企业内部呢，同时不是只有要导入 Office 8像 Windows Vista 的话，实际上它整个部署环境也是分成这三个阶段。那 BDD 2007这个部署工具可以协助企业来做到一个一致性 一整个一套完整流程的部署。那只是说在这里面的话，我们要跟各座说明，我们今天议程里面并没有考虑到说我们有没有要同时部署 Windows Vista 部分，所以像 Windows Vista 部署的工具我们就不会多提，我们只是单纯的 Office 2007的安装过程中的客制化，以及怎么去制作所谓的客制化过程中一些注意事项。所以我们首先现在看到一个，第一个，我们在做规划阶段的时候，我们要先定出我们的一批目标啊，以及找出我们上面需求。比方说，很多企业它有所谓自己的报表程式，这报表程式很早期请所谓的客制化厂商开发，或是自行企业内部人员开发。但是这报表程式它可能会说，它跟Office 里面某个程式可能是有相应性，比方说像它通过 Excel 的方式。或透过SS 的方式去做所谓的整合，所以未来当你在做升级的时候，这样的整合方式是否还适用，有没有重新开发的部分，或者说我预期我导入 Office 引擎之后可以给我企业带来很大的改变，比方说新的档案格式可以减少我对硬碟空间的储存需求，预设它会减少它会是比原本的档案格式大概75% 的部分，所以对整个网络上在做寄送文件上面的频宽会降低，以及软硬体上面的一个部分。比方说我们提过了，如果企业目前有些特定的系统它是必须用在旧版的作业系统上面的时候，它不能直接更新到 Windows SP2 的版本的时候，像这样的系统你要把它纳入到你的一个部署的目标，或者说它硬体部分，比方说这是预期在未来半年或一年之后就要淘汰的硬体设备，我是不是要把 Office 2007安装在上面？因为它可能在半年之后、一年后会有新机器进来，我可能会搭配新版本作业系统还有新的应用程式在上面直接做同时的部署动作，以及网络的配置。比方说我在企业内部里面，我想要做所谓的软体派送，但这时候需要 AD， 但是我企业内部有没有建置 AD？ 我可能是工作群组的问题。或者是我 AD 里面的这些电脑账户有没有做适当的群组化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今天你同时派送50台、100台下去的时候，会不会造成说多数的使用者会等很久？什么意思？因为你的网络频宽不足，你的网络设备的问题，或者说本身它的硬体设备的等级考量，所以造成你是派送这么多下去的时候，无法同时间或是在你预期的时间内完成所谓安装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量。所以在实务上我们建议各位说，第一个你要有所谓的 lab， 就是你的小规模部署的一个测试环境。第二个，这次上线之后，你要分阶段，通常的建议实务上哈，会计部门、人事部门之间的系统是越晚上越好。为什么？因为它是公司最主要的一个应用程式的一个来源。你可能哎上了之后，造成它应用程式会有不可预期的问题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帮他回复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从一些一般的知识工作者，比方说像业务单位，或是一般的同仁先上，那而且会从里面挑出说，可能他已经经过所谓的前期的一个训练，等于说他已经熟悉了 Office 一个操作界面，或是说他预期要 Office 可以带来他什么样的预期目标的时候，从这些的单位或是人员先做部署的动作。客制化建制的时候，我们提到有关客制化跟自动安装的部分。那客制化我们会待会提到两支工具，那只要在规划阶段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支工具待会给各位做个比较仔细的说明，就是 Office Migration Planning Manager OMPM。 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工具体，它里面有一个叫 OFScan， 做什么呢？它去扫你指定的这些的资料夹里面的Office 档案，来协助各位说把这些档案的资讯捞回来之后，它会可以汇整到资料库里面，通过前端的 SS 的连接或 SS 的 runtime 去产生你要的报表。那这个动作很重要，原因是因为说对企业而言，当你要把 Office 的档案格式做转换的时候，企业内部可能在流通上不受影响，可是当你跟其他的合作伙伴跟外汇总在做交换上该怎么办？就在规划阶段的时候，我们也跟各位提到说，你要用新的版本还是旧的版本？比方说，你要采用新的版本的时候，那这些旧档案格式要不要转换上来？转换上会不会遇到说，有些程式码或者它聚集必须要重新再撰写的动作？所以在这做档案格式转换的时候，那各位想说，那如果我不转换过来的话呢，可不可以？可以，这样 Office 的连接是可以向下相容的，除了 SS。SS 的档案格式已经改变了，已经做到部署的部分。那在部署之前最重要的动作就是小规模的验证部署因为在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大概就是你的前期导入工作都已经摆到完成80%，然后后面最重要20%的部分，有没有办法在你预期目标可以完成你要的部署这是在部署的阶段。好，那我们看部署前的准备。第一个，导入规划。通常企业遇到第一个问题是在于说，我要导入规划之前到底有哪些的资讯我必须取得，最重要的是你的软硬体的设备的一个清单盘存。什么意思呢？如果刚一开始就跟各位提到说，你的最少安装需求上面是 Windows XP 10 P2 以上版本，要有单独的可用的机体256以上，那是我们今天要到 P2 硬碟跟空间要 2G。 所以对大多数的使用者也他并不能直接回报这些资讯给你的时候，你可能要自己花人力去做所谓的盘查的动作，或是你有专业软体做所谓的资产盘查。但在这里一般是企业可能花点时间。那在这边实际上应该是有像我所谓的 SMS 软体的话，可以协助你来完成。在找出你要做升级的这些的硬体设备害怕它软体有必要性的也要相对应的升级比方说提到一个 Dockline8.0 它可能有一个 Office 引起的修正程式你要先上的问题。还有档案版本及格式的清查那这就是透过 OMPM 来完成它，那 OMPM 待会跟各位做说明。好，再来我们要找出我们的导入预期目标，在我们专小组成员的一个成立。那特别注意到专小组成员其实这个动作其实对很多 IT 人也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很多企业内部把所谓的先应用程式的导入的动作视为是 IT 人员的责任，但是要最常操作这应用程式的人是谁？各业务部门软体的相依性或是整个软体的操作流程，他们自己最熟悉最清楚。所以一般实务上的建议各位就说，你要有各部门的所谓的导入测试人员的协助，因为必须由他们来做背书的动作。等于说我们在做客制化建制的时候，整个有没有所谓的相依性的一个问题产生，或所谓的相容性问题产生的时候，是应该由他们回报出来。比方说他常常在使用的某些功能，因为在新版本之后无法出现了，无法出现是因为说他找不到那个功能，还是说因为他必须重新撰写程式码或者他具体必须重新录制的问题， 这时候我们是 IT 人，我们是做协助他的动作，然后去帮他把问题圈出来，然后试图去寻找企业外部的资源，还是企业其他部门的一个资源的问题。所以在这部分，在这部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这不是他的责任，他不帮你测。但是让这把这样的整个软体测试丢给 IT 部门来做的话，这 IT 部门做不完，因为企业内部很多应用程式，包含 IT 自己会操作，因为那可能是生产线的程式，可是业务部门的报价程式，可是人事系统的什么程式等等，这对 IT 人员他不可能去熟悉所有的程式，所以一定要仰赖其他部门的配合协助。那最重要是很多企业都有它重要的商业应用程式，请记得商业应用程式的相异性一定要先找出来，可能本身会不了解，但是我们可以先透过虚拟环境，比方说我们安装在一个 VPC 的一个环境里面先去做测试，从安装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什么错误讯息，或者说在执行过程中有没有出现错误讯息，或者说在操作上有没有出现一些错误讯息，先把这样问题先找出来，之后把这样的一个环境提供给我们的前端使用者，请他来做后续的测试。那我们已知问题的话，可能必要时候来取得原厂技术资源，因为很多程式嘛，他不会提供给你，他只能说你有必要做修改的时候，他可能会有所谓的付费的部分，或者说他有新的版本提供的部分啊，这就是我们在这边先找出来的部分，以及人员训练。那最重要的是说，一开始都提到 Office 以及最大改变是什么？使用者操作界面，所以人员训练很重要。当我们给他一个新的工具的时候，像是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生产力，但如果说多数人不愿意接受这个改变，或是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改变的时候，可能会成为 IT 人员很大的阻力。所以 IT 人员像很多是有这样预期心理的时候，他会把安装一个新的用程式，或是说部署一个新的用程式，视为是一个什么暂缓实施的一个动作。那实际上企业竟然已经编了预算采购这样软体下来买了进来，实际上可能主管也问你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把它派送上去，要把它部署出去，这是会有一个时间压力。所以一开始在采购上面的时候，上面的训练实际上是很多机会要考量这块。为什么？可能这块的成本很重啊，就是说他要花很多时间去教育他的使用者，甚至于说使用者要花多少时间去熟悉。那请问一下，目前在座的已经使用 Office 2017的，请举个手。啊，有一半。那相信 Office 2017从以前版本跟现在新的版本来做比较后，应该新的版本上功能性是提升很多，而且在熟悉它整个操作界面之后，应该会提升本身文件制作流程的时间。啊，这是根据国外的统计。啊，那只是说这就是属于人员训练一部分。如果他是一个 Power User， 他可能有兴趣尝试一个新的工具，那是最好。如果他不是的时候，企业可能要透过说内部的员工的一个教育训练，或是说自修研习的方式来达成这个目的。好，接着我们要谈到是有关安装程序的改变了。一开始跟各位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去 Office 2003以前的版本里面，有时候独立安装程式，你可以到特定资料夹去安装，比方安装 Word 也是只有 PowerPoint 这样的动作。新的 Office 已经没有这样的工具了，它是透过一个安装引擎 OSE 这个引擎，那这样你在执行这个 Setup 程式的时候，就是这个安装引擎它去干嘛？它去第一个检查你的系统的安装需求，比方说你是 Windows XP Server 2以上的版本，你的 IE 6.0 有没有安装到最新的 Setake， 你的一叠可能空间有没有足够，再它去读取一个 XML data， 那这 XML data 包含了几个，一个比方说像它的 config， 就是说这个Office 引擎在安装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安装资讯你要预先填入的config 的 XML， 或者说整个产品安装上面的 setup XML， 然后去参考这几个 XML 档案里面，了解说我目前要安装这个 Office 2017有哪些版本是可提供的，或是哪些产品功能是可提供的。再来，他会把他所读取的这些资讯产生一个产品功能的一个 tree， 那实际上就是各厂看到说，我安装 Enterprise 版本的时候，可能会有像 Word、Excel、PowerPoint 的 SS 这些的功能。那有些功能就会决定说，我要不要让它执行，或者说第一次使用时才安装这几个，就是这个 tree 会在这边出现。再来呢，它会建立一个本机安装的来源档案，在使用者电脑里面预设是隐藏起来的。那特别注意到这个档案呢， 对各位可能会比较大一个差异性是说，你平常都看不到，那给各位秀一下，它是一个隐藏档案，所以我们要先去把这隐藏档案的功能性把它打开，好，把这些隐藏档案跟资料打开之后，或者 MSO Cache 就是 Microsoft Office 一个快取档案，你会发现里面有个 OUS 资料夹就点进来，会有很多这样的资料，这代表是它的产品的一个代码。所以在这里面呢，它就是让把你安装过程中的这些产品会复制一份在这里面来。那这里面的产品代码上面的定义呢，我们要去参考 Office Resource Key 的这样的一个线上文件，知道说它的版本是哪些的版本。那一般你可以透过这中间，比方说0404代表什么？中文版。0409的英文，0404是英文版，0409是中文版。你可以透过这个里面就可以知道说它是什么语系的版本，可以从这边看得到。再来它就进入到安装 Office 动作，那安装 Office 动作的时候，它是透过刚才我们在 Visual Tree 里面做一些调整之后进入安装，最后它是套用它的客制化档案。那这客制化档案指的是说，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所谓的 Office 客制化工具产生出来一个点 MSP 档案，这个档案就属于客制化一环。那这个它之后呢，在安装之后，它去参考这里面你所做的客制化资讯，去做所谓的产品功能调整。到最后呢，它可以去套用所谓它自己的产品更新。打个比方好了，企业内部可能目前拿到这个 Office 2017光碟片是不包含 Pick One 的，但是在今年的三月的时候，已经 Office Pick One 已经提供下载了。那企业内部可能在短时间内没办法取得说最新的Office 2017 Pick One 的时候，我说我希望如果现在安装过程中是可以把使用者电脑从一开始安装到结束之后是已经包含 Pick One 这个动作可不可以？这样是可以的。那这在后面我会跟各位说怎么做，实际上就是把你下载下来的 Office 2017 Pick One 去做一个解压缩动作，然后放到推理资料夹之后就可以了。那各位想说，那我要不要去决定它安装系统程序？不需要，系统自动会帮你做判别的动作。很简单，只要把解压缩放进去就可以了。好，接着我们来提到的是有关部署几个资源。第一个是 Office Resource Key， 它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光碟片，也不是一本书，它是一个线上资源。它在 TechNet 上面的网站上面，直接它有几个是下载的页面，你可以把特定章节把它下载下来，里面有很多资讯，包括说你要做客制化安装或一开始的规划，规划上面的注意事项在这里面都有。第二个是 Office Online，Office Online 就是微软一个新的页面，是加上有关于 Office 这些相关的资讯都在这页面里面，包含 Office 更新、产品个别资讯 FAQ 都在这页面里面。那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在部署过程中需要一些其他的资源，比方说你可以到 Office Online 里面之后再连接到 Office Resource Key， 或是说去看它几个 Scenario， 就是说它有一些部署的案例上面也可以在这边。第三个是 BDD， 这是 Business Desktop Deployment， 它是一个很大的工具，那时候它不用钱。那目前它有新的版本工具叫 MDT， Microsoft Deployment Toolkit， 那只要它是 BDD 的下个版本，它已经可以提供下载了。这个呢工具它不是只能包含部署作业系统，包含说 Office 2017这些应用程式也可以。那在我后面的 demo， 实际上我今天本来是要 demo 给我看一下说用 BD2017 这个工具程式可以各位做一个比较简化去编修那个客制化档案的几个动作。但我没有在电脑是 S64 版本，所以现在它要等它上了更新才可以去执行的动作。然后不然的话就请各位回去做到一个网址下去来参考它的virtual lab。今天我后面会做几个 demo， 那这几个 demo 可能对各位而言自己回去的环境不是那么容易建制。那我们有一个 TechNet 上面的一个 Virtual Lab， 各位回去之后可以连接到这 Lab 里面去做这些的操作。那包含像说，我企业内部没有 SMS， 可是它这 Lab 里面已经帮你建好 SMS， 它可以 Step by Step Guide 给各位去做一个什么打包一个 Office 2017做派送的动作，也在这个里面。还有到我们包含像我们的 TechNet Desktop Deployment Page Center， 这里面有一个章节是专门针对 Office 2017的 Deployment。 那像 Desktop Deployment Page Center， 它里面是有关任何部署的资讯都在这边， 防疫对企业部署是一个比较大的环节，当然这是一个鼓励啦，就是最辛苦的工作，很多 IT 看到这个大概就已经心都凉一半了。好，我们首先现在看到部署的工具里面会用到的哪几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 OMP 的 OSP Micro Implement Manager， 做什么动作呢？它最主要是协助企业在做规划阶段的时候，帮企业内部找出我目前企业内部这些的 Office 像 Word 是 PowerPoint 这些的档案，在升级到 XML 格式的档案内容的时候，会不会所谓的已知相容性问题。那这里面呢，你可以透过它的扫描出来结果，把它汇入到一个资料库。好，那这资料库要 SQL 2000以上，是不是要建构用 SQL 2005。那透过这资料库的收集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前端 ASS 的这个前导程式去捞出资料库里面的内容，它已经做了几个分析的一个页面的报表，我们可以直接去把它所扫描结果看到说，诶，它有哪些已知的问题，那底下会有相对的微软的技术资讯文件，你可以通过这个 link 连接过去看的时候，是否有已行的要已知的可行解决方案。这是 OMPM。 第二是 OFC Office File Conversion Tool， 做什么呢？当企业已经体验到说 XML 格式的好处之后，我可能要把所有的旧的版本格式都转换上来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支工具，它可以直接帮你把这些旧的版本档案格式转换成是 XML 档案格式。那这个工具跟 OMPM 的工具都是一个命令提示字源底下的工具，它都有一个设定档案先去做编辑的动作。那这个之后我们会给各位做个一个参考，好，怎么做编修的动作。好 ，OCT Office Combination Tool 做什么呢？我们在客制化安装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图形界面工具。好，那客制化安装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去编辑 config 点 XML 这个设定档，或者是说去用 OCT 工具来做。那这两个工具做出来的效果实际上是很类似的，只是说 config 点 XML 是适用于说，当你要用软体派送的时候，一定要这种方式。好，那这时候你要知道它的很多的语法或它的参数，就是在你这里要花点时间的部分。那 OCT 很简单，它做完之后，它就是个点 SP 档，你只要把它放到特定资料夹，或是在安装过程中指定你要用这个参考它的什么客制化档案，就可以完成。但这相对也代表一件事情，你不能透过所谓软体派送的方式来套用这个方法使用。好，当然在最后的软体派送上面呢，会用到一个群组原则工具里面底下的软体派送，或是专业的这种软体派送工具 SNS， 好 ，SNS 2003，或者现在 SCCM 的工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版本相容性检查工具 OMPM， 那实际上它下载下来的网址在这上面，还是个命令提示工具。特别注意到它去改一个 OFSScan.ini 这个档案，这个设定档，它要去执行它之前请去修改这个档案，这个档案有很多参数。你要先去了解一下，那我待会把这档案叫出来给各位看一下。再来，它需要 SQL 的 database， 那我们建议你用2005。那你说我是不是要去买 SQL 2005？不见得。如果说你今天企业内部的这些 Office 档案在10万个以内的话，你可以直接用 Express 版本，哦 ，Express 版本是不用钱的。那再来，你需要SS2007，如果说你没有 SS2007，就要把装上容看，把它才能去执行它，这是它的一个需求。那 OMPM 它可以去扫描的跟档案来源有哪些呢？可以扫本机电脑、网络实验机、SharePoint Pro Server 或像 Webdev 这些的一个文件的Dump Library， 这些它都可以扫，都可以扫，就在 OfficeScan.im 里面去做修改设定而已。好，那它扫到之后就会帮你把这些资讯汇成一个点 CAD 档。好，当它在做扫描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进入到它的扫描资料夹，可以看到它是在扫一个档案就产生一个资料夹，一个资料夹，一个资料夹，一直往下延伸。在扫描之后，它会把它打化成一个点 CAD 档，那之后我们就把这 CAD 档汇入到我们的这个 SQL 的资料库就可以了。好，那这工具执行步骤其实很简单哈，我们只要把它安装起来之后，它是一个资料夹，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是在我西槽底下的 download 在里面有放，比方这几个，包括像 database、OpenPM、Report、Scan、Tools， 这几个都是属于它的资料夹。那刚才提到就是这个 Scan， OpenScan， 那你要开始做变奏之前的话，在这边你先看一下它的 OpenScan 的 INI 档。这里面就包含几个资讯，第一个，它的 run ID， 这里不用管它，好像每次你它自己会去做调整。在它的扫描的一个目的地的一个路径位置 destination path， 就是说要产生 local file 要放在哪边。在 scan 的这些的 document 里面，这边则是说要不要去扫描使用者他要做什么，是要讲导向这个动作，还是在扫描他本机电脑的动作，他的参数就是零与一而已。或是说要不要扫描它整个电脑里面这些资讯，是跟 desktop， 那要不要做到完整扫描，就是说到电脑底下有个资料夹去做扫描动作。在 cap locks， 这很重要哈，预设之一做什么呢，就是说要把这些扫描出来的这些结果汇整成一个 cap file， 因为我们到时候要把这 cap file 汇入到我们的资料库。好，再来你可以把它扫描结果呢指定到输出成一个log file output 一。好，那再来你可以指定说我要不去扫描其他路径位置，比方说我的伺服器上面的共享资料夹，或者是说你可以把这些资料夹里面要扫的这些的档名，然后它副档名格式才能做指定的动作。那再来它有个 template， 好，那在这边有些资料夹要不要做排除的动作。那特别注意到哈，前面这边有个分号哈，你如果说要让这个参数生效的话，请记得把分号拿掉。很多人回去做自己改了半天，为什么我的这个是不会套用生效的？原因就是这个分号你忘了拿掉。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 office get 点 ini 这个档案。那这就到 Win 提示语言执行它，就可以完成这个 scan 的动作。好，之后呢，你要考量一个问题是说，你这个 scan 呢，就是这个 OpenPM 这个档案，该怎样提供给你的前端使用者？因为是要在每年电脑上做执行的动作，回报回来。所以这时候就考量到说，你有没有所谓的软体派送工具，可以把这个程式打包派送出去？那这边实务上变成说要 SMS， 那换一个方式考量说，那我可不可以说我把它放在一个公共资料夹底下，他们直接连接到这公共资料夹底下去执行它，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这个方式反而会对各位比较轻松，为什么？因为它扫描完之后，你直接请他把这个扫描的结果的档案啊，放回到你的什么伺服器上面来，之后你在伺服器上再下个 import 你的什么这些扫描结果档案就可以了。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再请他一个一个把档案寄过来，这样可能会更长，他看不到那个档案，或他找不到那个档案，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用一个共同资料夹方式，那记得那个权限给足够，最少什么 read 跟 list folder 这两个权限，还有必要说给他 execute 执行的权限，这三个。啊，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扫描出来结果 import 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来，之后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资料库去看到我们要的这些什么。好，接着我们要看到就是有关于 OpenPM 的 demo，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我的环境是在 Virtual PC 上面执行的。首先我进入到我伺服器上面来做，我先进入到我 mini distribution 底下。好，之后我要切换到我的
共享桌面，要入到 demo。
OK，
先不好意思，先回去。F5， 就全屏幕切回去。
好，进入之后呢，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哈，实际上这个程式已经放在我的低槽在这里面 ，git files， 我这边有个 ompm， 好，那我先进入到这步进来。好，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哈，它有一个 scan 的资料夹。好，抱歉，我们先建立资料库，我们先到 database 里面。那你会发现它有两个点 b a t， 两个叫 query 点 b a t， 一个叫做 db 点 b a t， 它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对很多 IT pro 然后叫它去建立一个 SQL 资料库，它可能并不会。所以在这边他已经帮你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编制档，你知道下一个只叫 create db， 然后伺服器名称、资料库名称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就把。你要建立在伺服器上面的哪个资料库，你再来 enter。建立完之后，它就秀出一个讯息，说你已经建立好，成功建立好你的这个资料库。OK， 他跟你讲，你的资料库 database ompm 已经成功建立了。好，接下来呢，要做什么动作呢？我们要去把我们修改好的这些的 OFS 给 ini 打上，把它做调整动作。那我已经先修改好，先。把我的档案汇入进来动作。我先把我编辑好这个档案放到我的那个虚拟机器里面来哈，那因为这个动作的话，因为虚拟机器它必须透过一个网络实体机方式对应起来。那这到我虚拟机器里面来，我可以看到这是已经编辑好的这些档案内容，因为我已经制定好说，哎，待会扫描这结果要放到我的伺服器上面的一个路径，然后它的一个要不要扫描说我的使用者端的电脑里面那个资料夹导向的资料夹，然后还有什么？它整台电脑的资讯内容，包括它电脑的版本资讯，哦，它软体版本资讯这些。好，我放到这个资料夹附近底下，好，把它覆盖掉。好，接着呢？我到了前端使用者电脑来， 记录之后在电脑身上，在我们信用可能会有所谓的对应网络站的动作啊，在这边一样的，它有比方它有一个对到一个伺服器平台上面的 public 资料夹啊，这底下就是可能常用的一些文件档案啊。那这边没关系，为什么这个 DOCX 的档案格式它现在是看不到的？因为像它这台电脑上面所安装是一个 Office 2003的一个版本啊，所以说在这时候呢，信用可能就要透过一个动作，就是说如果旧的使用者的那个环境要使用这些新的档案格式的话，按照一个 convert 啊那个相容性套件，我是在微软官网上面可以下载，啊是不用钱的啊，只是可以来使用。那实际上我这个程式已经下下来了，我就把它安装。那如果说企业用户自己本身要用所谓的 OFC 工具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哈。如果你一台电脑上面是无法读取新版本的档案格式的时候，比方说 Office 2003，它没有安装这个相容性套件的话，它在执行 OFC 的这个转换命令程式之后，会出现错讯息，跟你讲说它无法读取，原因就是你要去安装这个工具程式，就这么简单的。那实务上的话，如果说现在企业用户还在使用 Office 2003，当你收到别人转寄给你的这个档案格式是 Office 2007所制作出来的档案格式的话，预设 Office 2003应该是有执行更新，它应该会提示你要去下载一个所谓的相容性套件，啊，只是这个啊，直接到我的官网页上面下载安装就可以使用。我现在已经安装完了，啊，这时候我们来进来看一下这个档案格式内容。实际上它就变成就是可以开启了，用 Word 2003就可以开启它。那在之前它是一个未知的答案格式，无法开启。那这个资料夹里面呢，总共有18个档案，其中只有16个档案是旧的档案版本格式啊，就像 Word 只有那些旧的档案版本，还有两个新的档案版本。那我接下来要去执行 Scan 的动作，来看一下它 Scan 的一个结果。好，我现在直接回到我的范型资料夹。我到 sketch 资料夹取下来，很简单，你就要下这个 OFS sketch 就可以了，就可以看到它的结果。好，这时候叫它去扫，它已经扫到了第一次扫，好吧，它直接是。时间只有一秒，它扫了19个档案。好，那当然实际上它输入是蛮快的，并没有办法给各位看到所谓的 log files。这边通常呢，第一次你进来这个资料夹底下的时候是会是空的，你扫完之后，它就会帮你把这个 log file 放到这边来。所以该怎么在边修那个 OFS scan 的 ANN 的档的时候，就是目的档，需要当你前程我们在扫描的时候，把这个 log file 放回到这边来，放回到这边来，那这我们就可以 import 到我们的资料库来。到我们资料库这个资料到我们的 database 资料夹底下的时候，它有个叫 import scan 点 bat， 干嘛呢？就是说我要去 import 刚才那个资料夹底下的那个 log file 搞进来到我的这个资料库。 我们指定那路径给他，好，之后他就可以帮你把这路径，就是说我们刚才扫描出来的这个路径在这里，好，比方说这是已经产生的这个档案，好，只要把路径指给他，档案变成抱歉，我忘了给他那个 server 那个 DB 链。抱歉，我查一下他那个语法。发现语法在这边哈，还少打了。没打错，啊，发现声音我打错。那特别注意到哈，在指定这资料夹的时候，最后这个 log file 的时候内含的 slash。有些人他可能遇到这个问题，哎，为什么一直试不成功，因为社群没有打。啊，抱歉，网络路径我也打错了。在做 import 动作了，啊，他已经 import 了 row， 好，这时候他跟你说成功了，啊，这时候他已经帮你把这个资料底下，如果说有很多个 log file， 就说你很多的电脑扫描回来之后，一台电脑产生一个 log file， 他就会放在资料夹底下，他就帮你给 import 进来。他说我现在只有扫描一台电脑的时候，他只有一个 log file。那在各位实务上可能会说，哎，你要不要担心说你多次 import 将会重复了？不用担心，后面的 report 会，你可以做一些别的动作。然后现在看到这 report 部分，啊，因为你进到 OP 就是要讲，现在看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我的 report， 这时候会有一个 OPM ACCLDR， 好，这就是 Office 07的一个。反正那我现在不能看，因为我在电脑上没有 Office 2017，那我直接在设备上看。它打开之后，你要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它会有 Connect 动作，所以你要给它你的 Server Name， 第二给它的资料库名称。 好，十二年在这边就打。好，没问题，要在场内。好，这个时候已经连接过去之后，你会发现下面这边就有几个是我们可以用到我看的报的。比方说，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 Office 2017一个相容性的部分，你可以点进来。好，进来之后，你可以先进入到 Issue Summary， 看一下说，目前这边找到了几个问题，那你可以去管理它。那这边呢，它有几个 scan 的一个去执行的部分，你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得到。抱歉，我刚才 scan 的结果可能没有拉回来，我那 scan 点 INI 可能没有执行好，所以他就没办法看到这个 report。那实务上你在回去如果在做这个部分的话，这个动作就是说你要先建立 DB， 然后 scan， 然后把这个 file import 回来之后，你这边才可以就是看那些 report。那这些 report 可以看到几个像 button， 就是说它有分帮你分类，就是说它是 yellow、green 还是 red， 就是说它的这个问题等级。那你可以针对这个 report 先去找这些档案里面所遇到的新问题。那底下还有这个 KV link， 就是说你可以连到我的官网页上面去看。在规划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先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先把企业内部的档案先 scan 回来，然后透过这个档案资讯内容之来评估说目前企业大概有多少档案需要做所谓的转换，或者说所谓相容性的调整。因为对企业很多重要单位而言的话，看像财务，或者说业务单位，它很多的所以 CLVDA 啊，或者是说像一些 Power User， 它会录制的一些句子，像这样的问题的话，可能都在部署到 Office 2017之前，要先花点时间在上面先看看是不是可以做取得解决方案的话。那像 VBA 啊 ，VBA 实际上它新旧版本的功能上都是存在着啊，但在文件上来讲的话，你可能需要把一些语法做一些调整啊，所以这是在实务上可能会有些在为什么。旧的 VBA 在新的版本上面可能会造成都无法执行，那可能要去看一下它之前的那个程式撰写的方式啊，或者是说透过新的 VSTO 的开发工具啊重新开发啊，这也是一种解决方案。再我们谈到有关部署方案的，那部署方案其实如果说在企业内部不能是用 AD 驱逐原则做软体派送的话，那大概就是手工来安装的。那手工来安装的话，我们大概需要一个网络伺服器，通常我们称为叫Distribution Point， 就是一个deploy server。那它很简单，你只要是台 server 以上的数位熊版本，在上面进行公共资料就可以完成。那你说你可以用 Windows SP 来做？我建议不要哈，因为它有 concurrent session 的 limit。在 Windows SP Professional 以上版本 ，Professional 版本同时最多只能十个 connection 进来了。所以说你是要一台台去安装，那就没有这样的考量。但是如果说你这样说，今天只有自行来安装的时候，那它的 C 区数你没办法控管，你就要考量是用所谓 Server 2013或 Windows 2000 Server 的这样的作业系统，才能提供足够的这个 C 区让使用者来做所谓的安装。那安装上当然需要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有没有具有现有管理者的权限所以说在实务上很多公司会让使用者安装应用程式的话，就代表说我们的权限控管上是有漏洞的或者是说是因为我们的客制化的一个应用程式需要具有本机系统管理者权限才可以去执行它。那在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说它本身具有系统管理者权限的话，当然它可以直接透过网络的一个共享资料夹来做安装。那如果它不具有这种权限的话，但是我们有 AD， 那我们可以透过像驱逐原则底下的软体派送方式，把这样的 Office 2017派送到使用者的电脑前端。那或者是说呢，我们对一些行动工作者他可能在外部，或者说他可能不方便进公司，或者他是可能是个 branch office， 他数量不多， 那我们可以客制化一个安装光碟片给他啊，请他去做安装。那客制化光碟啊，我想其实现在又面临一个问题，他没有 DVD， 那怎么办？那一样可能就是在那边找一台电脑，先接个 USB 的那个光碟机，那把这档案复制在一台电脑里面，那把share出来的方式，一样透过我们方式来安装啊，这是另外一种解决方案。那当然，有些使用者他可能电脑24小时不关机的，那在我企业内部可能我能够把远端桌面功能把它打开来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可能说，哎，请你下班之后电脑不要关机，我会通过远端桌面方式，好，在我在电脑前端就连线到他的电脑去做什么执行安装的动作。那在隔天他进来的时候，他只要登录他的系统里面就是来新的 Office 2007的版本。啊，当然这是比较花时间，因为要一台一台去安装。啊，这是几个部署的方案。好，之后我们谈到是有关管理及维护更新哦。那 Office 2003以前有叫 Provider， 做什么呢？你可以去管理 Office 文件的一些的设定，或是使用者在操作 Office 上面一些的限制。那现在呢，已经不再有那样这个 Provider， 直接是套用在群组原则底下的管理范本档啊。这管理范本档可以直接从微软官网在那边做下载，它有两种格式，一个是点 ADN 的。做什么？它是 for Windows PC 2003做实验的。那如果说你用那是 Windows Vista 怎么办？你要下载是点 ADNX 的这种范本档。那一样的，它是摆产品列表，它 Word、Excel、PowerPoint、SS 这些它都有。好吧，像其他的像 Visio 这些，它也都有所谓的管理范本档。我们可以在这边去做所谓的它的行为的设定或者产品功能，比方说它预设储存格式，你希望它是什么？或者是说，那在储存档案之前，Apple 做什么事情？比方说，他在文件里面的标签栏位写入特定资讯。那为什么？因为现在在 Windows Vista 里面，或者像 Windows Desktop Search， 它可以去 search 这些档案的标签，来提升你档案搜寻的正确性。比方说，很多人可能遇到说，他档案名称都取名一样，然后公司给他一个范本档之后，他就不更名了。可是呢，我想说，这档案是谁制作的？所以它里面可能会有作者、公司的栏位，或者是说，最后是更新是谁？那我们可以透过搜寻这个机制去找到这样的资讯。再谈到有关是 WSUS， 那这个是通常在过去我们是适用于在作业系统更新。那实际上 WSUS 现在未来的话，也是会整个在企业内部做所谓的一并更新的动作。那对外部使用者而言的话呢，他可能并不会到公司里面来取得这些更新资讯。那 WSUS 的方便性是说，我们企业内部可以控管说哪些的更新是我要派送下去的啊，因为我们比方说会有所谓的软体相容性问题，或者说会有其他安全性考量，某些应用程式我可能会在就那是不会在第一时间做派送，我可能会做评估完之后再把它派送下去啊，这是 WSUS 可以做。那至于是 Microsoft Update 呢，它跟 Windows Update 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Windows Update 只更新作业系统，不然全部是Microsoft Update 包含说你只要是 Windows Installer 安装技术的产品都可以透过 Microsoft Update 取得，比方说像 Office， 那像微软的其他的一个四 P 产品，都一样可以透过 Microsoft Update 取得。再我们谈到一个叫 Updates 资料夹，这是什么呢？在 Office 2007原本光碟片夹就有一个叫 Updates 资料夹。Updates 的资料夹最主要是让我们来放说，今天只要是有关于 Office 的更新，你就可以放在这资料夹底下，或者是说我们要用 OCT 所制作出来的这一个客制化工具的档案，你可以放在这里面。在安装过程中到最后它去 apply customize 的这个动作，或者 apply update 的时候，实际上它就到这个资料夹底下去做寻找的动作。那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整个 Office 的这个资料夹的内容。好，这是一个完整的光碟片我复制进来的一个档案内容哦。那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哦，比方说像有所谓的 normalize 的档案，或者像所谓的多语系的档案。那实际上 Office 2007已经是一个多语系的一个应用程式，它最少要一个语系在上面。那在过去以前的 Office 2007多语系它是怎么做？你现在装英文版再套用其他语系做语系切换，那现在实际上不是，它是整个是一个多语系，像 Vista 也是一样。所以在安装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把其他语系一并的安装下去之后，它可以再做切送。像我这台电脑里面我的 Office 2017、就可以做语系切换的动作。那实际上 Office 是可以有把旧的版本一起并存的，除了 Outlook 2003跟 Outlook 2007这两本只能选择一个，其他的可以并存，因为 Outlook 它不能同时并存。好，那在这边我就做一个 Office 工具，有叫 Office 语言设定，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好像我这边我就同时可以有英文跟中文的语系。好，那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多语系架构在这边。好，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多语系的部分，那甚至说你可以去编修一些语言语系的部分。好，那这个工具底下我们刚才提到有个叫 Updates 的资料夹，预设它是空的，但它里面有个叫 Readme 的文件跟你讲，就是说 Any page placed in this folder 就会 be applied， 就是说你这次有关于 Office 2007这些更新的程式把它放在这边的时候，当你在透过这个安装来的路径安装的时候，到最后就一并帮你把这个更新程式帮你套用上去。但请特别注意到，它不是接受.msi 或.ese 的档案格式，它接受是个.msp 的档案格式。好 ，msp 档案格式用来怎么取得呢？那实际上我已经有下载了一个叫 Office 2007的 SetPack， 好，大家 SetPack One， 你可以把解压缩出来之后，好，这样这是我已经解压缩出来的，就是这些。好，那就只要把这个档案复制进来，放在这个资料夹底下的话，它就可以去套用更新了。那这时候你说，那如果前面再有数字的话呢？比方说你有一些客制化档案，它就依数字的那个先后顺序下去套用。所以发现像这些案例没有带有不会带有数字，通常数字可是你自己所建立的客制化档案。好，接着我们要谈到客制化 Office 2007的资料夹的内容。你会发现它的组成是 setup.exe 在这边，那执行完之后你会发现我的这个安装的画面可能会变得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我这里面的版本里面有像很多功能哦。我们本来是要给各位看一个安装画面，就是说你看到说它目前可以选择安装版本的选项，像Professional 版本 Professional Plus Enterprise 的那个选项，或是像 Word Excel PowerPoint Visio 这些。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今天在企业内部的时候，你今天可能有需求说我可能同时有多种版本，可是我安装来路径要不要做不同的？不需要，你只要把那些光碟的内容都复制在这里面，重复的问不要去 override 掉就可以了。因为一开始跟各位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说整个安装是通过一个 OSCF engine 在做控管。好，所以说它当你在做安装的时候呢，它会直接来参考这里面这些相关资讯。好，所以说它你看一下，在比方我这个 enterprise 版本它是组成在这边，它就会有一个叫做config 连接，一个叫 self.sml 这样的，这个就代表是说这个产品里面可以安装的这些功能套件有哪些。好，那这里面这个当然你可能就要花点时间，但我们是让各位知道，就是说那你在安装的时候它会参考这样的档案去产生说当它未来进行安装的时候有哪些功能可以使用。那最重要的是这个 config.sml 做什么呢？预设这个档案呢是影响到说你的那个产品功能的一个在安装过程中的客制化程度。我们先看一下预设的这个档案内容是什么，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config 档，这里面可以做哪些客制化设定呢？比方说指定你要安装的产品功能版本，比方我这是 enterprise edition， 再来呢你可以指定说我在安装过程中要给前端使用者看到讯息界面有哪些，还有要不要给他看到一个完整的一个通知，就是说安装完之后他要不要去做线上更新检查动作，这是一个完整通知。如果说你把它选择 No 的话， 就不会请他去做Office Online 的线上警察中心。那 Suppress Notes 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强制模式，就是说你当选择他之后，很抱歉，他所有东西都是只能看不能改，就是说你是不让他做任何的功能选项的调整。特别注意到，你如果说希望做一个自动化安装，同一授权合约这个都不能写 Yes， 好，不然的话停下来请他去勾那个同一授权合约的动作。好，这样你可以选择他的一个记录档的那个方式，把它指定入境，还有 PID key 的 value， 这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先预先把你的产品精要打在这边，这个时候当使用者在安装的时候，他就不会看得到产品精要了。可是放在这边，对一般 Power User 而言，都要看得到，因为他在直接进来把这档案打开，就可以看到他的产品精要了。这怎么办呢？如果说你今天没有说要透过软体派送去做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产品资料是 OCT 去包起来，就是我们的 OCT 工具的图形界面，你们也可以打这个自算资讯。但是呢，它打完之后，使用者就算去把它打开来看，里面是经过那个星号的那个隐藏的，他看不到你的产品资料。但是对一般 Power User 也，他只有办法去得到产品资料，因为网络上太多所谓那种 Key Find 的这种小工具程式，可以把你这台电脑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安装的产品资料把它捞出来。所以说我们能防一些太过于透明太过于那种不被保护资讯，不要被人家很容易取得，但是有些有能力的时候他是法去找到的部分。好，这边你可以去指定像使用者的名称、公司名称，还有安装的来安装路径。比方说预设你说稀少不够用，你可以在那边去指定说你的安装的低潮就是你把它这种路径是指定的。还有像说这个有个叫 LIS Cache Only， 则是当我们今天在安装 Office 的时候，它一定会产生一个 Cache File， MSO Cache 这个资料夹。可是我今天在第一阶段，我只要先把这个 Cache File 使用者端的电脑不向他去安装，可不可以？可以的。你在这边可以选择 Cache Only 这个功能是把它打开的。那之后你要是不要可以选择 Remove。所以说你今天说，我今天企业内部要部署 Office 出去之前，我想要说减少他透过网络复制的时间的时候，让被使用者 cache only 之后，比方说我要到他电脑里面去安装的时候，就不用再等待说他从网络世界机这边复制过来的时间嘛。比方说我用所谓的云端桌面连接去，就可以去执行这个动作啊，这是可以这样做的，就是功能。Source list， 我们除了说可以他在他的本机有一个安装的路径之外，我们可以指定说他有其他的安装来路径。当今天本机来路径遗失了损毁的时候，它可以透过其他来路径来取得这样的档案，它的目的是在这边提升它的一个容错性的部分。好，再来是它的你可以选择说它的 distribution point， 就是它的安装来源这边就是一开始安装的这个路径，你可以在这边指定。好，那这只是功能性，就是说 Office 2007里面的版本，比方说你安装是 Enterprise 版本，我可能要求说我 Asus 不给他用，我的其他产品都不给他用怎么办？就在这边做调整。好，那这边是个语法，我后面有个范本语法给各位看。好，再一个是有没有重新开机的需求？好，在这边可以做设定。好，那这边是说你可以去串接以后的安装，比方说我希望安装完 Office 2007之后，接着安装它的 Visio。或 project， 在这边都可以把它串接起来安装，这指的是这边。好，那你这些设定呢，请特别注意到它前面会有这个箭头惊叹号，这个都把它取消掉，这个参数才通生效。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几个参数是要给各位看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数的档案。 而且他那个赶快做检查，因为我昨天加的队友都没有东西在下面哦，所以他现在检查到有问题，算是跟我讲说是有问题的。在这边我们特别跟各位做说明，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希望透过软体派送方式去做部署的话，它在这个 config 点 sm 的答案就四个语法是可用的，那其他刚才讲的那一些呢，你有设定它会自动给忽略掉，那行吗？它有哪四个是可以用的？第一个是安装的来源，还有你的功能性，比方说我产品功能哪些是要停止它使用的，还有它的产品精要跟新增移除语系，就只有这四个是可以使用的。然后其他像我们刚才在讲这么讲说什么其他安装来源啊，这些它就一概会被忽略掉。好，再来 PID key 通常是我们最常用的，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箭头箭头底下指出这个讯息，或者说你要去新增的语系，那你就指定它的语系，或者是说你有些功能想把它停用掉，比方说像我 publish 不给它用，或者我 PPT PowerPoint 不给它用的时候要把它停用。那特别注意到就是说这边所提到一个选项 Option State ID， 这个在里面找，这是对各位比较麻烦的地方，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产品功能版本的时候，我们来看功能片内容，主产品内容选项 Enterprise 在这里面，对不对？可是呢，我今天想说，我今天 Excel 不需要给他用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就要把 Excel 这资料再比下来。这边有个 config， 好，那在这边有一个叫做 Option ID。它 Option ID 就在这边，我们现在要去找，我叫 Publish 出来给各位看得比较清楚一点。这边 pub primary 这一组，所以说我们要找到这 option ID 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你去参考文件上面找法上面可能会比较花时间。那在这边，那比方说刚才有那个 PPT file， 好，所以说你可能想说我应该是打了什么 PPT 啊，为什么它不会帮你停用，因为你的 Option ID 不对，所以在这边你可能要花钱找一下，在这些组织串这边比方说你像我在这边设定完，就代表说我在电脑上面安装 Office 之后，它的 Publish 跟 PowerPoint 这两个功能上是不会给它使用的。那这当然是只是说我们透过一个软体派送底下要做的事情的话，在 Config 点 SML 里面要做的事情是比较繁琐，就是说你第一个你要去查它的 ID， 知道它的语法，那这些都在 Office Resource Key 里面有做一些说明，但有些是比较不足的地方，因为就像我刚才在找这个东西的时候，为什么要带各位看，原因就是说你回去看可能找不到，这是第一个 config 点 sml 可以做的事情。那 config 点 sml 你编辑完之后你要放在哪边？你可以放两个地方，一个是放你的主程式 Enterprise 的版本，比方说你是 Enterprise 版本的话， Enterprise 点 www 或者点 .htl 底下把这个 config 点 sml 把它覆盖掉，或者是说你放在 setup 点 .exe 的这个同一个资料夹路径底下也可以。那为什么刚才出现那个安装画面的时候，因为我这里面放了这两个东西啊，就造成它出现那个讯息啊，不然正常来讲它应该会给各位看到是我整个目前这里面有版本功能，比方像 SharePoint 的，或者是说像 Standard 的版本，或者是说像 Professional Plus 的版本， Pro Plus 版本，只要是明基放上来 Standard Pro Plus Enterprise 版本的 Office 都放在这里面。所以在企业内部你并不需要说用这个不同版本功能去制作多个什么 distribution point， 不需要，你再放在同一架上底下就可以了。这时候他再去读取这些安装资讯的时候，自动会帮你建立他的什么安装资讯。除非是说你在 configure Instagram 直接去指明说我要安装是什么版本 Enterprise Pro Plus 或是 Pro 的版本这样子，或者是在企业内部你可以减少去花重复时间去建置类似的东西，好像占用相对的那个档案空间，这是 configure Instagram。 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做是有关于 OCT 工具，那 OCT 工具要呼叫出来它是一个指令，我们要到开始去执行啊，抱歉我的电脑是英文版，所以你们可能看到是英文的界面。好，在这边我是放在我的居巢的Office 的底下啊 ，self.es 地方，那是要它后面的参数，你可以下个写些问号去看说，我到底可以下哪些参数？比方说，你可以下 admin 就是启动 OCT 工具，好，那这个图形界面它可以做事情就很多。或者是说呢，你可以下个 config admin file 啊 ，admin file 只是说我要指定我的制定的资料夹啊，就是说我修补成资料夹，或者我制定的这个档案，比方说我制定好一个 OCT 点 MSP 档，我在这边我可以去指定它在哪个资料夹的那个档案。第三个是 config 档，我们说过我们 config 是可以制作多重的。一样的，你在这里可以指定要去 config 的档案，然后还有像 Enterprise、Professional、Professional Plus， 好，这几个版本。甚至说你可以在这底下去修改产品，好，比方说你要去修改它的移除，或是修复安装，这边都可以，或甚至做一个产品的维护模式，这是它可以运用几个参数。那我们调用参数是这个斜线横命。那如果说各位回去之后知道自己光碟片是不是有这样的功能，那很简单哦。我比方今天选这个 Enterprise 版本，那底下这些都是我目前在这个里面它已经找到的这些产品资讯。那我现在只是 Enterprise 版本。各位去只要看你的 Office 光碟片里面有没有叫 Admin 资料夹，如果没有 Admin 资料夹，你下载 Admin 是没有用的，它不会呼叫出 OCT 工具出来。就是一般的常客外面看到的光碟片可能是不会有的。好，在这边一开始的话可以设定的资讯包含说你的预算用路径，你的公司或是你的组织名称，你其他网络来源路径位置，你的产品精量，刚才讲的我们 PIDT 对不对，你如果说你在 config 的 Amazon 里面有 key， 这里不 key 没关系，或者是 key 了那边不 key 没关系，那各位可能会就有个你会跳出来说我两边都打的，你 config 点 M 十二档案为优先，看见吗？ config 点 M 十二档案为优先，所以这里面如果说你有两边同时有设定一些资讯的时候，也 config 点 M 十二档案是为它主要的那个设定来源，记得你要同意它的授权合约啊，显示层级通常一般而言我们给它是一个 basic 就够了，就是说不需要它看到一些资讯，甚至说你可以整个隐藏起来，它在背景去安装，哦，背景去安装，等于说使用者一直行安装之后，他从头来安装到完，他就是不会去看到他的作业，哦，但是他也不会去强制取消掉哪些的安装部分。完成通知是说安装完之后，他要不要去 Office 档案那个动作去检查更新？好，接着下来是说，如果说你这台电脑已经有旧版的应用程式 Office 系列的话，你要移除还是要保留？你可以保留哪些啊？刚才跟各位提过的说像 Office 是不能同时并存的，那在企业内部我们实务上会建议各位说有些特定人员，比方像会计、财务、人事，他们可能有些旧的档案还是要依赖旧版本 Office 的话怎么办，你就是一样给他有新旧版本同时并存的环境，那只是要协助他的说当他在开启这档的时候，因为以前比方说开 PPT 档预设是开 Office 2007嘛，那你知道按照 Office 2007之后会被 Office 2007抢走，那怎么办？那就是说他以后 想要用 Office 的云端来开的话，先开启 Office 的云端，再开启旧档，然后去找那个档案打开啊。反正就是他直接去点选那两个档案，在档案上直接点选两下的时候，然后有 Office 的云去打开，啊，会有类似这样问题。好，所以这个你可以决定说哪些是要产品框是要保留的。好，再来你可以去新增啊，就是说在第一次安装好之后，你要先去执行一些特定的你制定的一些程式码的动作。好，那当然 Office 它有些安全性的设定，比方说像你的VPA 啊，或是说你的 S 卡座像在这边啊，可以做调整，比方说 SS 里面啊，它允许的信任位置选项啊，等你在这边做修改，或是说你可以修改安装程式内容在这里面。那功能最重要就是说，我有些产品功能希望它不能用，比方说像马来西亚像刚才讲的是像 Publish， 在这边可以把它展开来。可以看一下，哪些是要设定的，或是编辑这些，你发现它可以制定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泛的，或者是说，我直接要把哪个程式功能停用掉，然后 publish， 抱歉无法使用 ，PowerPoint 就可以。好，那在这底下的内容的话，就是跟我们。安装里面必定要填的资讯是比较没有关系的，就是选项性的。好，比方说你可以去新增一个档案在里面，或是移出一个特定档案，或是去新增一个系统登录的登录的机码，或是移出一个系统登录机码，好，或是说你可以去新增一些捷径，好把它放进去档。最重要是有关 Outlook 的部分，如果说企业使用 Exchange 的话，你在 Outlook 的那个个人设定档，你要是怎么样去做？套用，比方说你要产生一个新的设定档，还是说你要原地用旧的设定档，在这里就可以做指定，比方说从新的设定档、现有设定档，或者去修改你的设定档，或是新的设定档，或者说你可以指定你确定上面的设定，比方说你的账目啊，我会新增的账户，或者说会出来设定，或指定它一些传送接收群组，这个 OCT 可以做功能，那之后呢，你就可以这样。把它另存一个新档，档名你自己给没关系，这都没有强制，只是你在安装的时候是你看你的手动去指定你的这个档名，还是直接把它放在一个特定位入境位置底下就可以了。Updates 这个是要讲。好，那这资料讲入境我要找一下。好，预设你要放在这个资料讲入境底下。你光碟片 update 资料夹底下的时候，预设你在安装完之后，它自己会到这资料夹把这档案捞出来去做套用的动作，你不需要手动去指定它。那当你有多个设定档的时候，就是你有自己客制化的设定档的话，请你记得不要放这里，请你放在其他资料夹手动去指定它要安装的是哪一个设定档。这是实务上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我都放同一个资料夹可不可以？那系统它会一直套，到最后不是你要的，这就是要注意的地方。好，再回到我们投影片来。好，这样我们提到的是有关于软体派送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一个设定好的 configuration ML 放在我们像刚才 enterprise 给大家的这个架底下，它透过全局的去派送。再来是整合我们的更新程式，那这边程式要特别注意到，它要去下一个解压缩的指令。那特别说很多人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我这个冒号后面要有个空格，不需要带空格，冒号直接指定你要解压缩入境位置，那解压缩出来结果就是我刚才给各位看的这个内容，就是长这个样子，那就直接把这里面的资料夹内容复制份起来，放到 updates 这个资料夹就可以了。哦，就是你就是在你安装好你 Office 的引擎之后，同时会把你这些新的更新程式会套上来。未来你要是取了新的更新程式，一样直接把它放到这边来。下一次使用者在执行安装的时候，一样就会套到自己所有新的更新程式。那先给各位看一下那个解压缩指令啊。抱歉，因为我们这个是线上的录影课程，所以说 有些线上学员他现在在看的时候需要做一些操作切换的动作，不然他会看不到我刚才示范给各位看的画面，所以有时候就为什么一直在重复操作一些画面。我本来指定的路径，不然我现在在解释解它去操作，它就出现这个讯息哈。你要同意按继续啊，可能我刚才参数没打好，还有解压缩，马上他打的并不大，解压缩速度蛮快，好，解压缩快就是会占了一个内容。那像在我投影片的后面有很多的这些相关的资讯连接，那其实有一个非常有用的是说我们的那个 Virtual Lab， 各位去如果说对这整个练习上面需要说想要做实际操作的话，那又没有实际去建立这个环境的话，可以参考这个 Virtual Lab。 那这个 Virtual Lab 上面有个盖，我建议各位说你要操作之前先把这个盖先下载下来，要不然到时候你要操作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觉得来不及。那这是一个 Microsoft TechNet 上面的 Virtual Lab， 那最主要是让你可以去做有关 Office System Deployment 上面有关像你的客制化跟部署使用我们的 BDD。 刚才我有一个是反正使用 BDD 2007的部分，那因为在这边刚好我 update 更新来不及，所以没有办法示范给各位看，或是通过像 SMS 的部署，那里面有几个蛮有用，比方说怎么去建立一个 Deployment Point， 还有怎么去设定 Office 的2007的这些的设定，还有怎么去新增一个语系怎么去设定它的 OCT 工具，还有像怎么去看一下它OCT 里面这个 SMS 的相关资讯使用 SMS 去做派送的部分这是我们在这个 Virtual Lab 里面可以提供给各位的部分。
更多网络广播请至 TechNet 首页下载 TechNet 或 IT 资讯入口网，飞波到点到 Microsoft.com 实现台湾，实现 TechNet。